我先劝劝各位，咱别纠结，我也劝劝那些营销号，你们不要再制造恐慌了，成吗？是不是？有些事情天注定啊，咱从首先人的这个构造当中来想，心肝脾肺肾啊，这些是老天给你的，唯一你改变的就是你的饮食习惯，你的肠胃，对吧？所以呢，有些东西是先天的，有些东西是后天的。别总讲着北方不好，北方什么样的一个情况，那你知不知道北方承担的重要核心是什么？为什么不能像南方一样快速的进行转型？你得知道它很多发展的核心和底线。北方拥有着中国最大的粮仓，有四分之一的粮食来自于北方，而四分之一是什么概念呢？这是最后的底线。如果我们国家遇到了一些突发的情况，为什么你一看出现了河南的水灾，上海的疫情，北方就以粮食进行最大规模的补充支援，说明了民以食为天，北方是中国的最坚固的后方力量。所以你生在这儿，那你就要在这个地方享受相应的政策，或者是说有些政策确实落得比较慢啊，落得比较慢，我们思想还没有那开放，那您就去南方去，成吗？您就去南方去，别天天跟那讲北方不好，北方怎么怎么样。着实呢有很多新的想法，前两天认识一朋友叫北极圈，跟我讲说啊，南方现在已经流行这种上门按摩式 SPA 服务了，咱北方还是澡堂子啊，去按摩还有个大会馆，对吧？南北方的差异不同，那你为什么不讲南方喜欢泡脚，北方喜欢泡澡呢？房地产也是这样，别看人家南方一出什么样的政策，那你就觉得北方也应该调整，很多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的，就像我前面讲到的人是一样的，五脏心肝脾肺肾老天给你的，对吧？胃和肠胃，你的饮食习惯是你后天形成的，如果你想改变它，最核心的一件事，大家听到最多的一个词叫水土不服，是不是？所以房地产这事儿，我们落实来讲啊，救市这种词已经麻木了，比如说放宽落户，解除限购，人才购房补贴啊，税费调整，公积金调整，这些词儿在我们微信群18640860324最近是不是说的更多呀？是吧？还有一个方法我跟你讲啊，不管是南方和北方它比较通用的，可是我们北方就是不生。哎，说到这点这就出来了，生孩子，生孩子。前两天看新闻是吧，会议强调有效管控重点风险，守住不发生的系统风险的底线，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，不是用来炒的定位，各个地方根据实际情况完善房地产的政策，支持刚性和刚改性的需求啊，优化商品房的预售机制。这是审议国家“十四五”期间人才发展规划的时候也提到了相应的一个词，关于房地产。南方已经做了嘛，推动生育第二个孩子以上家庭生活居住条件的通知，生了二孩三孩首次申请公积金额度升到60万，但是你要听清楚了，钱还得你还，夫妻俩都符合条件100万，这不管是南方和北方政策都是一样的啊，方向方法我觉得这点都是特别好的。生孩子嘛，我就增加你的贷款，原来不说夫妻两口能贷多少，好，我调整额度，我稍稍动一下政策。可是我刚才讲到了一个区别，南方本来就愿意生，北方的朋友，所有的朋友都听过一个小品的段子啊，叫超生游击队，长白山呐、吐鲁番呐、海南岛啊。我上学的时候也是啊，遇到南方的同学，你家几个？人家说两三个、四五个，是吧？实际问题咱也知道了，国家现在需要我们去生孩子，可是我们北方肠胃不敢，对不对？肠胃不敢吃这种东西，麻的、辣的，这政策我们不一定能吃得了、吸收不了。你会有前面担心的事情，你后面还有很多，因为在我们70后、80后或者是一部分90后当中，一家一个孩的概念深入人心，所以你想让这些人改变这种想法，思想上、肠胃上你得调理。咱都知道人口问题、老龄化、人口红利大幅度消减、房地产的瓶颈问题、财政是不可以持续发展的一个危险警告，各位都已经看得出来了，是不是？你可以看这个人口出生的出生率的变化啊，人口数量的变化，人口趋势不容乐观。我就讲了，讲抖音也好啊，还是讲喜马拉雅也好，还是讲我们电台节目也好，现在很多人转型了，他不开车，他不听广播了，他不听了，他打开自己的手机，连接了自己的蓝牙，更有甚的是人家车里自己就带 WiFi 啊，就带 WiFi， 人想听嘛就听嘛。一个外地来大连的城市，对不对？哎，人啊， 我呢在上海的时候，有的时候开车也会习惯的去听大连的广播，大连的声音啊。以前有互联网的时候呢，会打开互联网的什么什么电台去听，这是我到这个城市当中啊特别喜欢的一种熟悉的乡音。所以互联网的发展也跟人口的变化是一样的，人集中在哪儿？你发现了抖音快手是吧，你做什么，哎，你要不要，你自己要做买卖，你就非常清楚，抖音快手美团都会过来问。现在还有一个人要强杠着进来，谁呢？高德地图啊，高德地图只要有人的地方，他就想着办法能把钱挣到。房地产同样也是这样，你们有需求了，有人了，有商圈了，我旁边才卖房子，我不可能前前后后什么都没有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再去盖一栋房子，然后再等大家的一个热情啊，需求啊，外溢啊去买。那个时代完全就过去了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人口红利已经不存在了。你愿不愿意生，你能不能生，你敢不敢生。所以你就会发现政策上的调整，虽然这一剂妙药都可以用，南北方都可以用，这事儿不影响大局嘛，而且是件好事嘛。可是我还是回头跟前面的人体结构讲的是一样的，你的肠胃是否能接受得了。房地产是国民经济的支柱行业，现在依然是这样，尤其是在北方，土地财政是地方财政的重要支撑。从2000年啊，再到2022这22年的时间，你看发展的地方好的，是不是因为一个政策，一个政府的变迁，开通了一个新的线路，建了一个大项目，这行了 OK 了，这一下子活起来了。现在还有没有新的办法？现在你再去这么刺激，你感冒我感冒还是他们感冒啊？有人说我为了改善生活我可以进行变化，然后学区出来了一条消息，前两天我节目当中讲了轮岗制，公平，要的不就是一个公平吗？如果新房销售不顺利，二手房低迷，土地市场反过来肯定是很难有很好的表现。也就是说最后一波劲儿，如果我们连孩子都不生啊，或者是像我身边那朋友大宝是一样的，就是要做一个丁克家庭的话，他有没有欲望再去买一套房子？前两天我问了那个老三啊，咱也知道他们那个直播的啊，在腾讯视频直播的大卫老三，我原来同事。老三说我住大房子住习惯了啊，我现在就是要弄，我再换一套房子。听清楚了，他是要换一套房子，而不是再拥有一套房子，不是我一套我换两套啊，一套变两套，而是一套换一套。哎，他还会不会生，还要不要孩子，那不是他能决定的。所以我说了，土地他依靠于什么，哎，房地产他依靠于什么，绕来绕去绕不开人口关系啊。我经常讲这问题，没有人口，没有需求，没有欲望，就是给你再好的资源放在那儿，它也依然会成为一个没有人愿意去的城市，哪怕它只是一股火火起来的区域。很像什么呀，很像我现在接触互联网讲到的网红店。我的天哪，来的人不少，噼里啪啦一打卡一照相，哎，我今天在某某某店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，快来吧。一个冬天，或者是一个疫情，或者是啊，现在厉害到哪，或者是一条啊一条负面的视频，这地方就垮了。没有一年半载，他转不过来弦，他缓不过来劲，逮鸡要黄了吧。金日滩当时说的小京都是吧，我觉得该有历史记忆有记忆是吧，人家要做了咱去看看小京都，一句话你现在就得改。一年有没有，有没有一年的时间？互联网是有记忆的，你现在改了，你目前要不是大量的数据啊引流，夸夸夸夸夸，负面消息基本上三分之一和三分之二啊，负面占三分之一，优势占三分之二，好不好？我讲清楚了。所以我说破招有啊，就是破坏的破啊，破这个死局的招有，生孩子破限购，生孩子首套房贷款政策，生孩子两个人的贷款额度提高，限售政策的破开，公积金的额度，利率的打折，等等等等等等，总会有一款会敲开你的心扉，这是最后在挤你的需求。可是你生不生？如果这是我们城市大连给你的城市红包，那为什么不能让多孩家庭参与广泛呢？啊，怎么能把前面的事情让他去生呢？总之一句话啊，还有啊，还有， 就像李道葵先生讲那一句话，我觉得网友评价特别有意思啊，说给谁拿10000块钱啊，啊补助啊，怎么怎么地。网友说的特别现实啊，特别残酷。你给他那10000的，他不差那10000；拿不到那10000的，他是真差那10000。听懂了吗？明天见。